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6月5号，星期五。今天跌得有点惨啊，纳斯达克跌了4.18%。我印象中，伊朗战争下跌那段都没有一天跌这么多的。上次跌这么多，可能还是去年贸易大战的时候，纳斯达克指数跌了1121.53点，跌幅4.18%。纳指100加上盘后跌的，已经超过5%了。从纳指的日 K 来看，一根断崖式下跌的大阴线贯穿20天和30天均线，中期趋势基本上宣告破位。今天的大阴线导致从短期到中期均线全部失守，指数因为离年线越来越远，积累了调整动能，需要紧急释放。上周的周末，我们说大盘已经9周连续上涨，九阳神功啊！本周呢，坚持到星期五，总算破功。周线暴跌4.68%，之前怎么赚钱的，今天全部吐回去。关键是我之前股票也没多少半导体，所以也没赚很多钱。但今天跌的倒是结结实实。标普指数今天大跌200.57点，跌幅2.64%。标普下跌超过2%就算大跌的，所以今天这根阴线算是一个大阴线。不过说实在的，美股大盘暴跌时，是要跌到熔断，盘中跌7%才算恐怖。今天跌2.64%，咱们咬咬牙，暂且称之为正常的技术调整。最近可能我们这个节目的标题连续看空，导致观众说你怎么标题都是悲观的文字啊？悲观的标题并不是常态啊，大部分时间里我还是比较乐观的。悲观标题连续出来之后，说明我对股市的看法偏空。今天大跌完，悲观预期兑现了。道指跌了少一点，跌了1.35%。道指算是没有出现重大拐点信号的指数了，但是只要标普和纳指拐头调整个5-6天，道指也难以独善其身。大盘指数是方向基本相同的，只是波动率略有不同而已。三大指数都处于短线涨幅过大、偏离长期均线、乖离率过大、有技术性回调需要的阶段。技术性回调不是重大问题，跌多了反弹就是了。但最近两天风险因素上升，市场面临三大考验。我认为股市面临的利空因素并不是一次性利空，而是持续性的。所以在接下来股市方向研判当中，就需要思考这些利空会带来多大的调整压力。第一个考验是加息预期。今天非农数据大超预期，导致年内加息概率大幅上升。五月份非农新增人数经季节性调整后，新增了17.2万，这个数字远高于经济学家预期。学者是怎么预期的呢？上周说预期是9.8万，前天上调到10万，预期悲观的有经济衰退的担忧，但是公布的数字远超过预期值，失业率维持在4.3%的水平，符合预期，失业率并没有显著上升。这对美联储来说，充分就业这个政策目标基本稳定。如果失业率上升，美联储才需要考虑降息以刺激就业。当充分就业不是主要问题时，通胀的回升就是政策更加关注的风险。劳工局还上修了3月和4月数据，将之前2个月的非农提高。4月份的非农上修到了17.9万。过去3个月，劳动力市场相对紧俏。非农超预期所推导出来的结果就是加息在路上啊，市场预期今年基本上不存在降息的概率了。现在的利率 3.5% 到 3.75% 之间可能就是阶段性低点。非农提高了年内加息的概率，在概率工具图表上，今年12月末各个利率档次的概率中，概率最高的是加息一次，有 42.7% 的机会，其次是维持利率不变，有 28.2% 的机会，另外有 22.8% 和 4.9% 的概率是加息2次到3次。如果今年加息一次的预期在未来几个月逐渐增加，甚至有2-3次的加息预期时，股市进入阶段性熊市的风险就比较大。美股有2种下跌模式，最常见的是重大系统性风险出现，比如战争、疫情、金融危机等。这种下跌模式有明确的主要原因，引起下跌的主要外部因素消退时，股市立即 V 型反转。另一种是下跌原因不太明确， 但跌起来时间挺长，比如2022年跌了大半年。2022年出了什么事儿呢？当时在预期加息周期要开始，通胀在那一年是比较严重的，鲍威尔拖呀拖，拖到年底才开始暴力加息。在通胀高位时，市场对加息的预期与日俱增，加息前半年就开始进入熊市，加息落地后才止跌。那么现在加息预期又开始了，而真正加息落地可能要在四季度。股市对加息是非常敏感的，因为资金面是股市上涨和下跌的最重要的原因。投资讲的是价值，公司业绩怎么样，每股收益多少，估值是几倍。但是估值与利率相关，当无风险利率低时，估值可以高一点，当利率上升时，股市的吸引力下降。对于科技股来说，他们对利率更加敏感，科技股的估值是对未来现金流的贴现，无风险利率上升，科技股的估值就会大幅压缩。所以在2022年加息周期开始的前半年，纳斯达克科技股是一听加息就下跌的。大约12天以后，沃什将第一次以美联储主席身份发表议息会议后讲话，股市一时半会儿可能会有避险情绪。好，那第二重考验就是半导体板块涨多了，引来了空头。空头来自两个方面，获利盘兑现压力大，做空的空头也集结了火力。获利盘盈利挺快的，费城半导体指数一个月翻倍，赚着快钱的人手痒拿不住，就要兑现利润。昨天桥水基金的达里欧说，当人们集中兑现利润时，人工智能泡沫就会破灭。这就像银行挤兑，平时大家存银行不去取钱，银行留点钱就足够人们取款的了，剩下大笔资金拿去贷款和买债券。要是哪一天银行出问题，大家全部排队取款，银行被挤兑马上就撑不住。人工智能股票涨多了，股东都不去卖股票，股价还不至于跌太多。如果都去卖股票兑现利润，卖盘大于买盘，股价就会大幅回撤。美股还有空头，有做空工具，他们觉得股价高了，可以借股票卖出或者买看跌期权。大空头 Michael Burry 之前就买明年到期的半导体看跌期权，天天烧香等半导体暴跌呢。博通可能是本轮美股调整第一块多米诺骨牌，本周博通披露了超过预期的财报，但是 CEO 拒绝对2027年及以后的长期前景做出更乐观的判断，于是博通股价在财报后大跌。博通财报前高点495，今天收盘385，两天跌了 22%。 除了获利盘随便卖出都是盈利之外，做空的力量也集中爆发了。富途软件卖空数据柱状图显示，最近一周以来，博通的每日卖空数量激增，空头选择博通作为突破口，连带半导体、 AI 和科技板块一起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。博通市值2万亿，是大盘权重股，此股遭遇大量空单集结，说明空头力量显著加强。如果把 AI 行情和互联网泡沫相提并论，人们会很自然地将英伟达和当年的龙头思科做类比。思科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大跌接近 90%， 然后用了20年才重回当年的高点。如果英伟达是当年的思科，那半导体板块的风险就太大了。啊，英伟达当然不是思科，空头也不敢直接空英伟达，而是找了个博通下手。原因是英伟达在 AI 领域暂时没有对手，未来几年的需求能见度也是清晰的，基本面没有什么问题。不过接下来要说的这个风险更加不容忽视。美股的第三重考验是下周 SpaceX 的上市。实际上资金压力从昨天就开始了，申购 SpaceX 需要资金，资金不会凭空出现，要么就另外入金来一笔钱或者是融资，要么就要卖出股票筹集资金。昨天下午开始，不少券商向客户发送邮件，让大家去账户上申购 SpaceX。 申购能中多少股暂且不清楚，但是钱要实打实的认缴，比如申购10000股就要打款162万美元，账上要是没钱的话，那就要先转钱进去，不然就得卖点股票弄钱。散户卖股票来申购 SpaceX， 这个资金压力不是发生在 IPO 当天，而是从昨天到6月11号之间，资金面的压力可能在6月11号之前一直存在。资金面压力还体现在币圈也崩，比特币跌破6万，除了它本身步入熊市的趋势之外，全球市场资金面告急也是一个原因。比特币不赚钱了，但 AI 赚钱呀，所以投机资金就把钱从币圈转出，换个赛道，炒 AI 半导体。因此，比特币跌破长期趋势线，进入熊市。但比特币破6万，也说明资金面压力大。下周是 SpaceX 上市，融资750亿，但这只是刚刚开始。要钱的大佬一大堆的在排队，后面还有 Anthropic、OpenAI，这都是大规模融资，都是万亿市值，来势汹汹。这三家合起来要给美股增加4万亿的市值。如果只是新公司上市，给市场提供一些新的投资渠道也就罢了，老牌科技明星股也开始扎堆增发股票。今天 Meta 考虑股权融资，这是继谷歌之后又一个明星巨头从市场上要钱。科技明星股以前是常年回购股票，这构成美股长期牛市的理由之一。现在他们改变方向，回购变增发，那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。谷歌发行800亿美元的新股，其中400亿随行就市，按市场行情慢慢供股，另外有100亿由伯克希尔买走。但股神加仓谷歌竟然谷歌还跌，说明了什么？说明增发股票不是市场所喜欢的。上市公司应该拿钱持续回购股票，同样持有一股股票，含金量越来越高，占股权比例提高，股票更有价值，所以股票才会涨嘛。如果上市公司开始增发股票，股票越来越多，一股所占股权比例越来越少，股票价值就下降了。谷歌搞股权融资，钱要拿来建数据中心，说明现金流吃紧，自身造血还不够，还要靠外部输血。Meta 一看，好嘛，找市场要钱，那我也要。还有报道称 Meta 正在考虑数百亿美元的股权融资，以支持其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。那么这些巨无霸开口要钱，市场资金面压力会很大。别看一万亿两万亿的股票好多个，这些价值都是基于每天区区几百亿美元的成交量基础上的。每天成交最多的个股，我看交易金额就200亿到700亿吧，并不是一万亿全部成交的。几百亿的交易决定一只股票有几万亿的价值，如果上市公司要抽走几百亿，对市场的吸血是立竿见影的。 SpaceX 等巨头上市，对指数的短期和中期影响可能都是利空的，这是一场市场流动性的考验。长期来看，科技巨头调入指数是指数在超长周期中保持增长的重要原因，所以 SpaceX 等明星股最终会对指数形成长期贡献，但中短期可能会构成资金面压力和估值重塑的压力。今天我的公开账户大跌 1.1 万，亏损 5.16%， 净值回到20万出头，下周再跌一跌，又回到一开头了。赚钱轮不到我，赔钱倒是榜上有名。特斯拉的股东可能在抛股票筹钱，准备打新 SpaceX， 所以股价跌得都破位了。马斯克每天风风火火的，但是他的特斯拉和 SpaceX 可不容易薅到羊毛啊。来，周末咱准备一顶钢盔，以迎接下周的重重一击。好吧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